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11月26号，2019年，是我们一年读圣经啊的第47周的分享。按照我们的进度呢，应该是啊分享罗马书4到16章，以及哥林多前书1到10章。不过呢，今天啊我的计划是啊放在罗马书1到16章。那我希望我能够讲完，不过啊，依照我的估计，大概能够讲到第11章就已经算是不错了啊。所以呢，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啊《罗马书》的教导。那么保罗呢，在新约正典中写的13本书卷啊，13本书卷。那么在这13本书卷里面呢，《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呢是。在神学主题上很类似的啊，两本书信，那么啊也是这个，可是这两本书信呢也有不同的着重点，所以当我们讲到加拉太书呢，我们会啊比较清楚一点。那罗马书呢是保罗在哥林多啊牧会的时候呢所写成的，那当时呢啊。这也是保罗在第三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写成了罗马书，所以罗马书呢，它的读者啊，它的读啊，写作的对象呢，就是在罗马教会里面的犹太人跟外邦人。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啊理解罗马书这16章的架构呢？啊，如果用简单的这个二分法。可以说从第1章到第11章在讲教义，那么从12章到这个15章呢是在讲生活应用，那么第16章就是问安。那保罗书信常常有这样子的特点，就是在一个书卷里面呢有一部分讲教义，一部分讲生活应用。例如啊，以弗所书有6章经文，1到3章讲教义，然后呢，这个啊后面的3章呢是讲生活应用。生活应用是就是从啊我们所蒙的恩召啊，要跟行事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所以12章一开始也是说啊，我们要先上自己做活祭啊，作为12章第1节开始生活应用的引言。那我们如果再细分的话。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看这个罗马书啊，罗马书的第一个部分呢，我们叫做叫做称义篇啊，称义篇第1章到第5章在讲这个因信称义。那么因信称义的部分呢，主要重点是放在第3章，所以第1章呢跟第2章在交代所有的人都犯了罪。第2章讲犹太人也没有例外，那么第3章就讲因信称义的道啊真这个教义，那么第4章呢就在用亚伯拉罕称义作为例子来说明，第5章呢就是在讲这个罪的来源啊是从亚当一个人来，救恩的完成也是因耶稣基督一个人，所以讲到这个一个得救啊的根源。那么1到5章称义篇结束以后，6到8章呢叫做成圣篇啊，怎么样靠着圣灵能够啊因信成圣。那么9到11章呢我们叫信实篇，讲到啊耶和神对这个以色列人呢没有离弃他们，神仍然是信实的神啊，拣选他们要拯救他们，就是信实篇。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啊12章到15章的生活应用篇。所以我们读一个书卷，我们就要建立这样子的观念啊，晓得说一本书卷里面呢可以分成啊哪几个重要的部分。因此我们在读的时候呢比较能够掌握这个轮廓。所以在罗马书第1章一开始第1节到第7节啊，事实上从第2节到第7节呢在交代说福音是什么啊，福音是什么，然后呢才讲到说谁需要福音啊， 这个部分。那这个福音呢是什么呢？一章二节说，这福音就是神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啊，所以福音就是在耶稣基督上面。那神论到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怎么会知道呢？所以是透过众先知在圣经上所预言所应许的，所以神启示众先知，所以众先知写在圣经上面。所以一章二节我们就读成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那再来呢，就讲到耶稣同时是人，耶稣同时是神的关系。所以呢，他就讲到说，论肉体来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因此呢，就是神给大卫所立的大卫之约呀，这个永远的国度。所以从大卫的后裔啊，耶稣出生。那么按圣善的灵说，也就是说按圣洁的灵来说呢，啊，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这里面就很清楚的讲到啊，耶稣是大卫的后裔，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呢，我们就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使徒的职分是什么？就是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啊，就是保罗所做的主要的侍奉。那在这里这四个字就很重要哈，我们也可以说是罗马书的一个关键真理，叫做信服真道。因为在一章五节保罗说，他所领受的这个职分是在万国之中叫人为耶稣基督的名而信服真道。那么讲完了这个罗马书以后呢，在罗马书的16章26节结语的地方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令，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所以呢，一头一尾来把这个罗马书的一个重点呢夹在一起，叫做啊，关键真理就是信服真道。那信服真道呢，在原文的意思叫做信心的服从。那什么叫做信心的服从呢？啊，我们从这里面，从保罗在教导因信称义到因信成圣呢，我们比较恰当的解释呢，就是说信而顺服，就是因为认信啊，信认识的认，相信的信，因为认信而顺服啊，走在神的这个道理当中。那用这样子理解呢，我们比较能够掌握整个罗马书的一个观念，就是让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得着这个救恩，然后呢持续走在这个信心里面呢啊，也走在这个救恩里面。等一下我们到第五章的时候呢会再说明这个部分。所以呢他就说啊，这个收信人就是在保罗写给罗马书啊做圣徒的这个众人。那么那当然保罗呢也为啊这个罗马教会的人啊非常的感谢，因为他们的啊信德，他们的这个侍奉啊，让保罗呢啊觉得非常的感到安慰。因此呢在接下来保罗就提到说，什么样的人需要福音呢？啊，什么样的人需要福音呢？所以在第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呢，就讲到说，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保罗都欠他们福音的债，所以他情愿尽他的力量，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啊，所以接下来十六节呢，啊，有两个有个字没有翻译出来，叫做因为。所以一章十六节应该这样子念哈，他说保罗说，我欠福音的债，要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 后世希利尼人。所以保罗说，我为什么要传福音给你呢？十六节十七节说，因为三个啊，有三个因为，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然后呢，第十七节说，因为神的义要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那这个部分呢，啊，我们讲到神的义哈，啊，这三个字呢是非常不容易解释的，要花很多的时间。那等一下我们来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再来解释这个神的义。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神的义呢，就是神要把义归算在我们身上呢，是从信开始，从相信开始，以至于信。这个以至于呢，在原文里面叫做啊借着或靠着，啊，或者说进入啊这个意思。所以呢，他说从信开始的救恩进入信心里面啊，进入信心里面。所以本于信以至于信呢，是这个意思。然后接下来一章十八节就在讲明说啊，神要将愤怒降临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阻挡真理的人。为什么呢？所以下面十九节就说，神的事情人能够知道的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面。怎样显明呢？就是借着受造之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神性跟永能啊。所以呢，在这一次的讲道我也讲到这一点，借着大自然啊，这个各样的情形，刮风下雨，就像我们啊这两天这个啊下这个 monster snow 啊，用这样子我们可以看见神的神性跟他的能力。那因为看见的话，我们就应该要把神当神看。可是呢，人不把神当神看呢，反而把神当作偶像，做一些偶像呢，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因此呢，接下来就讲到说，这就是人亏欠神犯罪的地方。那二十四节开始就讲到人在情欲上的败坏，所以神就任凭他们啊，心里的情欲什么样各样的啊情欲呢，然后就任凭他们去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在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有三个任凭，所以神就呢让他们啊任凭他们去做。到了三十二节他说，虽然知道神判定行这样的事的人是应当死的啊，这是做了一个结果。所以呢，第一章就交代了这个所有的人啊，没有把神当神看呢，就是得罪了神。那么第二章开始就讲到这个犹太人啊，你们犹太人呢是论断神、论断人的人。那么你们啊这样子的啊情况，你们能够逃脱神的审判吗？啊，你们啊。所以在二章一到五节呢，就讲到就说，犹太人你也是行刚才所讲的那样的事情，难道你能够逃脱这个审判吗？啊，然后再来二章六节就讲到说，神会按公义公平来审判。那我们在读二章六节到十一节呢，我们常会掉入一个陷阱，就是说，诶，那我是不是按行为被神来断定作为审判的基准呢？因为他在二章六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好像就是说按行为来审判嘛，哈。那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相反的呢，那个啊不顺从真理等等呢，就是啊又以这个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让我们有一个啊，特别是我们在信仰观念上认定因信称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会有一些困难在理解这件事情。所以我要特别指出来说，在写作这个书卷的时候呢，作者是有他的用意。那这个用意呢，如果你误解呢，你就会啊，对我们这个信仰上面呢，会造成一些 误解和偏差。所以二章六节到十一节的重点是从前文说，你们这样子行的人呢，岂能逃脱神的审判吗？所以二章六节基本要告诉我们，就是说神审判的原则是什么，按照公平和公义审判的原则。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就知道说二章六到十一节是在讲神审判的原则，而不是在讲就是说我们得救的情况啊。所以这个部分呢，你从这个角度来了解比较清楚一点啊，希望我讲的你也可以听得明白哈。那么二章十二节开始呢，就讲到说，那有律法的犹太人要受这样子的审判，那没有律法的这个外邦人呢，神就按着良心来审判他们。但是我们也晓得，等一下讲到第三章说，世上没有义人啊，没有一个人，连一个都没有。那不管你是有律法还是没有律法的，你同样的也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能够被神称义。好，所以呢，到了二章十七节就继续的指责这些犹太人，他们有律法，但是事实上呢，他们并没有活出这个律法的精神，而只是守着一些条文。因此在这里面就讲到了真正的割礼跟这个外表的割礼跟内心的割礼。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在二十九节说，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在心里面，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啊。这里面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那第三章呢，就讲到说，那犹太人心里面想，哦，那我们原先以为我们被拣选，我们就承受这个应许，那你神也给我们律法，那现在呢，看起来保罗你这样论证，那我做犹太人有什么好处呢？所以保罗接着就说啊，神把他的圣言交托他们，就是第一个好处。那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理解这一个保罗在写这个论证的时候哈，是用一种很严谨的方式。所以在这里面呢，他就讲到说啊，人的不信就会废掉神的信吗？犹太人不信就会废掉神的信吗？所以在这里面呢啊，有很多的这个辩解啊，很多的辩解。那啊，这个部分呢，你自己去啊思考哈。我们重点要放在第三章后面的这个因信称义的部分。所以呢，他从这样子导出来的结论就是说，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希利尼人，就是希腊人，或者啊所有的人啊，都是一样啊，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呢，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都在律神的审判之下。所以三章二十节是一个结论，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律法呢，本是叫人知罪。所以重点我们在读因信称义啊的一个主要教导是从三章二十一节开始。他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啊，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要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好，我们刚才在第一章有读到神的义，那这里面接下来三章二十一节讲到许多次神的义，这个观念哈，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如果我们说神的义在英文说是 righteousness 啊，是指的是神的本质，那个公义的本质。所以神公义的本质要怎么样被满足？神公义的本质唯一能够被满足的，就是神按公义审判世人。这样公义的本质就可以被满足。但是现在这里并不是这个意思，神会不是按公义审判世人，而是神按慈爱借着耶稣的血来赦免人的罪。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神的义怎么归算在相信神的人，相信耶稣的人？而且在三章二十六节说，借 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这个义啊，有几种理解的方法。第一种就是神的公义，那如果把它理解成神的公义要归算在信耶稣的人身上，确实是有困难的啊，确实有困难。因为呢，我们不可能，即使信了主以后，也不可能活出公义。所以呢，我们从创世纪十五章，当神称亚伯拉罕为义的时候，是什么意思？神称亚伯拉罕为义呢，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给他的应许。因为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以撒，还没有生他的儿子以撒，所以因为这样的信，神就算他为义。所以这里面呢，告诉我们这个观念，这个称义是一个在圣约里面哈对等的关系啊，是一个关系。所以呢，这个关系呢，我们就可以来理解，就是说跟神有合宜的关系，就是他在这里所讲的义。所以神要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呢，就是因为耶稣的血以后，我们啊，耶稣为我们完成了救恩呢，我们跟神和好，完成了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呢，是没有办法在遵守律法里面去完成的，所以是在律法之外，借着耶稣的恩典去完成的。所以神要把这种关系算在我们信耶稣的人身上。好，所以这里面呢，希望我们在这一点呢，能够理解神的义跟称义。那我希望就说，我们听到了以后哈，我们自己慢慢去思想啊。只有你慢慢去思想这一点呢，才渐渐的会有一些了解。所以呢，接下来第四章就讲到亚伯拉罕的这个例子。他说亚伯拉罕被称为义，不是靠行为啊，不是靠行为。那么当然这里面我刚才也讲到了，亚伯拉罕被称为义呢，是因为他相信神啊，所以呢这个用这个例子是从这里来的。那么所以我们就来到了第五章。第五章在第一节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这个部分就是这个和好的关系呢，来补充说明称义的意思。那这个部分是一个过去的恩典，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已经发生了。那五章二节说，我们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继续站在这个恩典里面。所以我刚才说进入这个字，就是在一章十六节一章十七节所说到的，本于信，以至于信，以至于信就是进入信的意思。所以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进入这个信心里面呢，我们也就是等同于进入现在，我们仍然站在一个恩典。所以在这里讲到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我们决志信主，我们因着信，我们恢复与神和好的关系。现在我们继续因着信，我们站在这个恩典当中，每天都是神的恩典。那未来就是我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所以在一个过去、现在、未来的架构里面，我们即使在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仍然有盼望。所以他就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呢，就是一个 character， 或者是说经验 experience， 就说你经过这个患难当中，因为你忍耐，你能够承受得住这个压力的时候呢，你在建造你的个性啊，建造你的个性，也累积你的经验。因此忍耐生老练以后，老练呢就生出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盼望不至于羞耻的意思就是说，盼望不至于失望 啊，不至于失望。所以呢，这里面啊，就讲到说，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盼望，是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爱的时候，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确信，因此在患难当中呢，不会忧愁，而是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平静喜乐的心态啊，有一个盼望的心态。那这里面就继续讲到什么叫做神的爱啊，从五章六节讲到神的爱，就是说在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啊，耶稣就为我们死，所以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那么然后就讲到我们借着神啊，他的血称义，就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好，所以讲到这里以后，从五章十二节就要交代一件啊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说，那为什么啊耶稣一个人的救恩可以救所有的人？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亚当，他说罪是从亚当一人而进入这个世界，因为亚当的不顺服，所以罪进入这个世界，那么死就从罪而来，死就临到众人。那么啊，救恩呢也是要从耶稣一个人而来。所以这里面呢，你看在啊，特别是五章十八节十九节，他说因一次的过犯众人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他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就成为义了。所以因亚当一个人的悖逆，罪进入了世界，后来因耶稣一人的顺从，就完成了救恩，就使信的人能够被称为义。所以这里面就讲到啊，我们特别在希伯来书的地方哈、啊，希伯来书的五章啊八节九节，他说耶稣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特别是在客西马尼园的这个三次的祷告，最后耶稣选择了顺从啊。那么五章九节说，他既得以完全，既得以完全就是他既甘心乐意顺从走上十字架呢，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这里面我刚才说，我们读罗马书的一个重要真理是信服真道，在啊罗马书的第一章出现，开始在罗马书的十六章最后啊二十六节出现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救恩是因顺从而完成的，那么救恩也是为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顺从在基督里面成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我们特别要把啊，希伯来书五章九节要放到这个罗马书第五章十九节来啊，我们就比较能够清楚啊这个恩典的完成。所以呢，讲完了这个部分以后，我们就进入了第六章的所谓的成圣篇。成圣篇呢，它前面就说，那如果是这样哈，五章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在罪里面叫恩典显多呢？我是不是啊继续的犯罪，那看见神赦免的我的恩典呢更多呢？保罗说啊，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岂可能在罪中活着呢？那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是有矛盾了、啊、一个已经在罪里面死的人怎么又在罪里面活的呢？啊，原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罪里面要看自己像死人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像死人呢，那我对罪就没有反应、哦、他的意思是这样， 我在罪里面要把自己看作死人一样，可是呢我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还会在罪里面呢被勾引，有反应出来的。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一个洗礼的重要性哈，就是这里面在讲这个成圣的部分呢，重点就是放在与基督联合啊。所以他说借着洗礼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在耶稣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然后呢当耶稣第三日复活以后，我们也在耶稣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我们的救恩呢，完整的救恩是怎么样，你不但与耶稣死的形状上联合，代表一个罪得赦免了，更重要的是一个重生，一个新生的样式。所以在耶稣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呢，是为了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这里面很重要一个观念啊，有人就说啊，那我信耶稣，那我可不可以在我这个病床上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我再来决志信耶稣就好了？我可以免去呢，我这一生要啊努力活出神话语的这个啊这个要求呢？所以我们啊要避免有这样子的思想，因为神给我们的祝福，就是让我们这一生因为信主，从年轻就信主，就是很好的福气。因为那个时候信了以后，你可以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是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照保罗所讲的呢，这种新的生命呢，是带来跟别人有很和谐很丰盛的关系，这是享受我们这一生的日子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他就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时，我们也借着耶稣的复活与他联合以后，那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已经不再是罪的奴仆了。我们脱离了罪以后呢，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要活出啊，要活出一个这个啊，把自己奉献给义做奴仆的生命。所以在这里面第六章就是在处理这个在恩典里面的人呢，不要继续再犯罪，不要再把自己献给罪作为奴仆。好，那讲完了第六章这个部分呢，第七章似乎又进入对犹太人的一个教导，因为这里面呢他就用律法啊来强调一件事情，他把律法当作这个比喻做丈夫，那我们所有信主的人呢就是比喻作为女人，所以呢律法还在的时候，就代表丈夫还在做主的时候呢，这个女人呢就要一心归给这个丈夫，不能啊离开这个丈夫去做别的事情，那叫做淫妇。但是当丈夫死了以后呢，这个女人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她用这样子一个观念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律法上面也是死了，我们不再归于律法啊，不再归于律法，我们是归给基督。所以呢他说我们今天的服侍主是要按着心灵的新样，按着圣灵在我里面的这个启示跟影响，而不是照着遗文的旧样。这里面呢我们能够理解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在守一些啊律法上的仪式教导，要让自己被神称为义，而是呢我在心里面已经接受了耶稣，跟耶稣连结以后，我活出新的生命，这样子呢我脱离了那个罪的辖制啊。所以他讲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当然保罗也在处理一个问题，就说人的心里面会有一个啊被这个罪的律给啊吸引，给勾引出来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在人的里面呢，有一个善愿意为善的律，还有一个愿意啊不愿意为恶的这个律呢，一直不断的在挣扎 啊，就像两只狗在打架一样，一只黑狗，一只的白狗。那么黑狗如果是为恶，白狗就是为善。那么两只狗在打架呢，常常就是那只黑狗会打赢。所以在这里面，保罗说啊，我真是很辛苦，因为我想要为善的时候呢，我都做不出来。那么到了七章二十五节，他好像啊发现一个绝大的一个真理一样，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就能够脱离了，脱离我刚才那种想行善却行不出来，却行啊行恶的这种情况呢。他说什么？原来我是要靠着圣灵。所以呢，我们要理解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今天哈，为你的心吃什么东西，你的心就像那个样子。如果我们今天为我们的心都是把神的话啊来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啊，就像这个把神的话吃进来一样，慢慢的我们就活出那个善，我们里面就有那个动力来活出那个善。可是呢，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每天都不吃神的话，我们都吃一些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那我们都吃一些这个啊世俗的这些诱惑人的东西，那自然呢，我们的心就没有办法去抵抗那种想要做坏事为恶的这种啊这种力量啊。就举个例子，我们都晓得，我们为了身体的健康，我们就选择吃健康的食品啊，这个我们少油少盐啊，这些啊吃健康的食品。那如果一个人每天都吃啊麦当劳素食或 Wendy 的素食，三餐都吃，那你觉得他吃的啊这个三个月一年下来，他的身体会有什么变化？我们也曾经看过有类似的新闻，他整个人的这个健康呢大大受影响，如果每天都吃素食的话。所以我用这样子来啊让大家了解，在第七章跟第八章的时候，他说我想为善，但是我做不出来，我做的都是我不喜欢的那个恶。所以重点是你为你的心吃什么，就会影响你那个想要活出来的力量啊。你常常为你的心吃神的话，自然久了你出来的就是为善。你不为你的心吃神的话，你就是在吃一些乱七八糟，像吃素食一样，那当然你出来的就是没有办法顺服那个啊为善的这个律。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七章二十五节他说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能够脱离刚才那个困境了啊。所以这里面保罗也承认，他说我内心顺服神的律，但是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因此在第八章他就进入一个圣灵的教导，他说我只有靠着圣灵，我才能够得着释放，才能够脱离这个罪和死的律。所以呢，我今天呢啊要怎么样过呢？八章五节说，随从肉体的人就是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就是体贴圣灵的事情。所以我应该怎么样来啊体贴随从圣灵，体贴圣灵的事情呢？那保罗给我们一个确信，就说当我们信的时候呢，神的灵已经在我们的心里面。八章九节这里面呢有讲到神的灵、基督的灵还有圣灵。所以我们啊读啊我们在信仰上讲到这个三位一体的时候呢啊，这里解八章九节就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最重要的经文。因为他说神的灵住在你们的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这里面讲的意思，神的灵、圣灵、基督的灵是同样的，同一个灵，三位一体的神。那另外一个讲到三位一体呢，是在彼得前书的一章三节。当我们以后讲到彼得前书的时候，就可以明白。所以他说，今天如果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住在我的心里面，那么我们呢，就能够胜过这个我们身体上会顺从罪的这个 现象啊。所以在这里面第八章就继续的在阐述这个靠着圣灵能够成圣得着能力的这个情况。那包含他说我们在现在呢，我们所碰到的困难的苦楚，我们所碰到这些事情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在等候。所以八章十八节呢，就是说现在的苦楚比起我将来要得到的荣耀呢，是没得比较，不足介意。所以就怎么样，要切切等候，等候。那么在等候的过程里面，八章二十三节说，我们有圣灵的帮助，可以怎么样帮助我们在等候得儿子的名分。那在等候的时候，八章二十六节就是说，照这个样子，那我们的软弱有圣灵的帮助来帮助我们，用人的话语没有办法形容的那种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所以从这个部分开始就在讲，给我们一个确信圣灵会帮助我们。所以从八章二十八节呢，他就讲到有几个反问句。所以八章二十八节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得的益处就是什么？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就是效法耶稣的模样。效法耶稣的模样，就是刚才第六章所讲的活出新生的样式。所以他说，我们所碰到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为了给我们得益处，不管好事坏事小事大事，让我们得的益处就是活出耶稣的生命的样式。那这里面从八章三十一节用五个反问句，为的是来肯定我们的信心。所以八章三十一节说，如果是这样，神帮助我们，有谁能抵挡我们呢？答案是没有。那在八章三十二节又是一个反问句，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Yes， 白白的赐给我们。八章三十三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没有，因为有神称他们为义了。八章三十四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没有，因为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八章三十五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没有，有神的保证，不管在哪一些事情上，不管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等等等，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我们读到这里特别是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我们前面处理因信称义，后面处理因信成圣。成圣的部分呢，也是我们最常走得不好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常常就让我们的信仰观里面呢停留在因信称义的部分。因此我们在成圣的部分呢，我们就还是顺着自己的个性，顺着自己的想法，哎呀，反正我能改就改，不能改就没办法改我们没有想到就说我要努力去克服。那我努力去克服也不是靠我自己的意志力，而是我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我靠着圣灵的力量。那么我的责任就是怎么样，我要把神的话放到我里面来，因此我里面才会有力量。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处理了六七八以后呢，到了第九章，我们叫做九十十一呢，叫做信实篇，也就是讲到说保罗对以色列人没有得救这件事情呢，是非常的这个担心忧虑哈。所以他就说，他就用他自己做一个例子，他说，我也是以色列人，但是呢，因为我的信，我已经得着了这样的救恩，难道你们没有办法得着这个救恩吗？所以在第九章他要处理一个神的拣选的这个主权神拣选他说九章七节，就九章六节九章六节，他说，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没有得着神的这个应许的人呢，难道是神的话落空吗？不是的，他说不是的，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 只有神所应许的那个后裔从以撒生的呢才要算为神的儿女。那从应许生的是以撒，那另外一个儿子就是以实玛利啊，所以以实玛利不是凭应许生的就不是后裔。他在讲到利百加的时候呢，就是以撒的这个妻子利百加生两个儿子，就是这个双胞胎啊，以扫跟雅各，他拣选雅各不拣选以扫，所以他这里就说神的拣选是有他的主权在的，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那这个部分呢让我们一个啊，从我们自我一个观念，有时候我们不容易接受哈。神的拣选，在我们对神的认知里面，我们说神是全能啊，有完全的能力，神是全知，神知道所有的事情，神不受时间的这个影响，所以对神来讲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因为神知道每一个时间段所发生的事情，所以时间不是啊，时间不是在掌控神，而是神掌控时间啊，用这样的理解好了。所以从这个观念里面呢，神知道他所看见的人哪一个人会相信他，哪一个人会信靠他，所以他用这种观念来理解，我们用这种观念来理解呢，就是说神拣选雅各而没有拣选以扫啊，盼望我这样子的说法呢你能够稍微明白这个拣选跟预定的一个观念在哪里。好，所以呢他就讲到了这个部分以后，继续的呢从第十章啊就讲到说第十章呢就讲到说啊，以色列人你们有听到这个福音，但是呢就像以赛亚说的，听了但是听不进去，所以就没有信。听已经听到了，但是你没有信的话呢还是一样，你没有得着。所以到了十一章呢他要表示说神这个没有弃绝他的百姓，他说保罗说我也是，十一章的一节，我也是以色列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便雅悯支派的人，我是以色列人，因为我选择信，所以呢我就承受神的应许，只要你们跟我一样，你们一样是承受神的应许啊。所以在这里面他表示说神没有弃绝他的百姓啊，所以在证明，所以九章十章十一章呢是要证明什么，神没有弃绝以色列。然后呢他讲到一个关键，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反而使外邦人得到这个救恩呢，那以色列人你看到外邦人因为他们的过犯而得到这个救恩呢，就会激发你们，激动你们去思想，也激动你们呢回来相信。当你愿意回来相信的时候呢，神就把你重新接在橄榄树上。那对外邦人的指责也是一样，他说如果你们被接在橄榄树上，你就夸口一样呢啊，你没有站立得住的话呢，迟早也要被砍下来。所以这里面对我们来讲听起来是比较严厉的一个啊话语。所以讲到这里呢啊，就以这个十一章三十三节说，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啊。那到了十一章讲完了这个教义，那这个部分哈，非常不容易讲，罗马书是不容易讲。那我们现在教会在有罗马书的主日学哈，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这个主日学里面也多多的学习啊。我刚才讲也不是非常的连贯哈，似乎也有一些啊凌乱，但是啊，我盼望能够把整体的一个观念哈讲得清楚。好，所以呢，到了第十二章开始，就是在讲到这个信主的人生活的啊应用跟见证。那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会常提到出现的一个重点呢，就是在讲到人的骄傲跟自大。 所以十二章呢，他一开始就说我们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那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呢，啊，的重点呢是在第二节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那我们在啊过去这个主日的讲道，我们讲到了这个啊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十六节，他说我们要以颂赞啊为祭献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然后也不可忘记捐书和良啊行善的事情。在诗篇五十篇啊也讲到说我们要献上感谢为祭，所以我们要献上自己活祭，跟刚才希伯来书十三章和诗篇五十篇呢同样的讲到，神所喜悦的祭是出自我们内心的一个感谢跟感恩啊赞美。那在这里讲到我们所献上自己作为活祭呢，是我们改变过的心意啊，这是神所喜悦的。那改变过的心意呢，从这里开始要讲十二章十三章十四章十五章，那我们就读到很多的教导，就说啊，你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这个。那似乎呢啊，如果我们不能掌握一个中心的关键真理的话呢，我们心里面可能又掉入一个，就说哎，那现在呢又讲到一大堆的这个行为上面的律法啊，好像呢我们又进入了另外一种思考，就说那我是不是凭行为要被称义哈？所以讲这里我必须要为什么啊先来强调十二章一节跟二节呢，因为一切的开始是从你的心意更新，你的心被 renew 被更新过以后，那你的心对了，你的行为就对了。 OK， 所以我们要从这样的观点去讲，我的心被神更正过了，我的心呢里面有圣灵的力量，我的心里面充满了神的话语，因此我的心更新过以后，我做出来的行为就是十二章第三节后面所讲的这些事情，而不是我反其道而行，我试图要用我的好行为来得着救恩啊，用我的好行为来建立我在神面前受审判的一个情况。所以好，我的心被更新过了，我下面呢就进入第三节，就说好，保罗就说第一点，不要太自大啊，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所以下面有好几次也是一样，他说你们信对信心软弱的人呢，你们要接纳啊，你这个坚固的人呢啊，要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啊。这个同样在讲到这个不要自大的这个情况，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哦，每一个人在信心里面所领受的恩赐都不同，每一个恩赐都有不同的功用。那有人呢是做教导的，有人是做执事的，有人是做这个啊辅导的啊，有人是做施舍的啊，有人是做管理的。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都不同，我们所有的恩赐，我们所有的人呢就像一个身体一样，有人做头，有人做眼睛，有人做脚，有人做手啊，每一个人所能够发挥的功能不同，但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在主里面呢来建造啊，每一个人都要得着建造，身体自然的成长，而不是畸形的成长，自然的成长，因此在认识耶稣的真道上呢同归于一，同归于一就是有同样的认识。好，所以这里面就教导说我们不要把自己看得太大，我们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要看得合乎中道，然后每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领受的这个啊恩赐不同，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去啊带别人就是要真诚的带人啊，真诚的待人。那这里面呢十二章十二节讲到说在指望中要喜乐，这个部分呢让我们更明白，就是说啊，我们谈到了在患难中会有喜乐啊， 在试验当中会有喜乐，喜乐的原因呢是因为有盼望，就是在很重要的教导就在十二章十二节，在喜指望中有喜乐。所以在这里面就讲到许多的这个啊生活应用部分的教导啊，以及基督徒跟社会的关系，他做人处事的原则啊等等。那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都是为了使人有益处。所以呢，我们来到了十五章十三节作为一个结论哈，让我们啊再看前面所有的教导，以十五章十三节我们作为这个结论。他说，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着我们的信，就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是神叫我们有盼望，是神的能力让我们有盼望，是神要把喜乐平安充满我们。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你要进入那信心里面。所以刚才一才开始说的，本于信，以至于信，从信开始得着的救恩，你进入这个信心当中，那罗马书的教导就是告诉我们要信服真道。信服真道呢，就是信而顺服，因为从信开始你走一条顺服的道路，你走这条顺服的道路，照希伯来书第五章刚才所说的，耶稣在苦难当中学会了顺从，因此为所有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据。好，这一点呢，让我们所明白。我们刚才讲到第五章，罪的来源是从不顺服亚当开始的，救恩的完成是因耶稣的顺服开始的。所以你如果想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走在不顺服的路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显然的就是说跟这个啊我们所理解罗马书的教导完全呢是不一致的啊，这也是一个极为矛盾的情况。所以今天我们读罗马书，我们记得信服真道，就是说信而顺服是整个罗马书的一个关键。所以他从因信称义讲起，然后讲到因信成圣，然后讲到以色列人，神对以色列人的信实，讲到这个十二章开始，我们心意更新变化以后，我们所活出的生活见证都是走在信服真道上面啊。所以这样子盼望啊，这一段的时间呢啊，有把这个罗马书啊十六章的部分啊，十六章的部分呢，有稍微讲得清楚一点。那罗马书是不容易理解的哈，所以盼望我们继续的啊，多花点时间，也可以去上罗马书的课，多花点时间来思想啊，对我们的信仰有很大的帮助。好，那我们今天呢，这个啊读经分享就到这里，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哈。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重新的从保罗的眼睛来看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有罗马书的教导就告诉我们要在基督里面与基督联合，靠着圣灵。主啊，我们在信心里面从头走到尾，就像我们跑马拉松一样啊，这个忍耐跑到底的人就是要得着神所赐给我们的冠冕。那我们弟兄姐妹从罗马书的啊这一本啊书卷里面呢，我们看见信服真道，信而顺服的这个教导是主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因为你说你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主啊，我们愿意顺服走在真理的道路上面，活出这种心啊，新的生命。求主祝福我们，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那我们在恩典里面得以被坚固。谢谢你啊，祝福弟兄姐妹在这个啊大雪天的这个晚上有平安有喜乐。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